伊朗将抛弃哈马斯，哈马斯称中俄帮助。台裔美空军军官评估，中共如果侵台，七成台湾人愿意奋战。冯德莱恩称乌克兰加入欧盟获出色进展。公立医院竟然欠薪一年，河南医护群起抗议。男子银行提取已故亲人600元存款，竟然要用800元开证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5日，提提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在 YouTube 播出之外，还会在干净世界这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在影片的这个下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下面请听详细的报道。自从哈马斯爆发战争后，由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在黎巴嫩和以色列边界和以军发生小冲突。有分析认为，近日真主党领导人的讲话标志着伊朗已经要抛弃哈马斯了。哈马斯在电视上直接爆出中共特使以密会哈马斯领导人。微信号老余辣评撰文话，真主党和胡塞武装都是伊朗在中东的两个打手。当伊朗有想做但又不方便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出手。伊朗的死敌沙特阿拉伯曾经几次想消灭胡塞武装，但都未有成功。但这一次以哈冲突爆发之后，沙特居然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打向以色列的导弹，开创阿拉伯大国帮助以色列的先例。而真主党地理位置和以色列比较近，他们经常用火箭弹袭击以色列，受到以色列坚决回击。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前几日宣布，准备对全世界重要的电视讲话，要彻底而清晰地阐述一下自己的反以大计。为此，他前日专门去了伊朗，毕竟这么重要的讲话，之前要同大哥商量一下，同一口径。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负责人卡尼子支持他向以色列发出的最后通牒，于是纳斯鲁拉的演讲就变得非常引人关注了，因为所有人都以为他在这次演讲中一定会放出消息向以色列正式宣战，演讲现场人山人海，锣鼓喧天。但是纳斯鲁拉的讲话令听众大失所望。首先，纳斯鲁拉专门强调了一件事，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恐怖袭击的事和他们没有关系，而这个也是伊朗人的讲法。虽然哈马斯几次公开强调过伊朗支持了他们的袭击，但伊朗都否认了。纳斯鲁拉在讲话中严正警告美国不要再盲目参与中东事务，但是那些对以色列和美国正式宣战的事，纳斯鲁拉只字不提，而且他还说伊朗将解放巴勒斯坦，还将它变成伊朗的一个省份。老余辣评认为他就差讲一句，我支持以色列了，真主党的立场就是伊朗的立场，而伊朗深知自己的处境，他们处于沙特等逊尼派国家和阿拉伯人的包围中，是穆斯林入面的少数派，对伊朗来讲最好的状态是逊尼派和犹太人一直打，他在旁边坐山观虎斗。但是这几年在美国斡旋下，逊尼派已经和犹太人要和解了，于是就爆发了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恐怖袭击。在之后，沙特宣布暂停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进程，但哈马斯这一次玩得太大了，他们本来想借此机会掀起一波全世界穆斯林反对以色列的浪潮，终止以色列和阿拉伯的关系正常化进程。但没想到自己现在反而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甚至连沙特等中东阿拉伯国家都公开表态反对哈马斯，再加上美国最近亦不断向中东调兵遣将，就是保证以色列能够全心全意消灭哈马斯。如果有人想趁机截以色列的后路，美国就果断出手。所以真主党领导人这一次的讲话标志着伊朗已经要抛弃哈马斯了。 三号哈马斯的领导人哈尼亚突然说想要同以色列进行停火谈判，但以色列显然是不会停火的。二号黎巴嫩媒体 Short Video 在他的 YouTube 频道上发布了对哈马斯高层官员巴拉卡的采访影片。巴拉卡说北韩是我们联盟的一名成员，并称北韩有能力打击美国本土，而伊朗只能够打击以色列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和船只。目前俄罗斯每日都和我们接触，中国亦派特使前往多哈，中俄会见了哈马斯领导人，哈马斯代表团已经访问了莫斯科，很快一个代表团将前往北京。好多网友嘲讽话哈马斯终于顶唔住啦，要将大后台拉落水。网友留言话中共今日被哈马斯出卖，下次被边个出卖呢？哈马斯终于讲真话啦，共产党派遣特使支持袭击以色列的行动， CCP 被猪队友哈马斯欺骗了。目前哈马斯正施展浑身解数，试图阻止以色列进攻。国际上部分左派媒体和政客，包括联合国方面，亦在配合哈马斯宣传，渲染加沙人道危机，敦促以哈停战，但以色列拒绝接受调解，誓言消灭哈马斯。一位在美国空军部长办公室担任政策参谋的台裔军官，针对台海紧张局势下台湾的防卫能力以及台湾人民是否有意愿上战场自卫的问题做了评估。他说中共如果入侵台湾，将有大约七成的台湾人愿意为保卫家园而战。据美国之音报道，出生在台湾并经常访问台湾的美国空军上尉吉米简，目前在美国空军部长办公室担任国际事务台湾中国事务主任，为了深入了解台湾人民和他们的想法。他最近到台湾居留了两个半月，这个期间他和几百人做了交谈，包括不同阶层的人。华府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11月1号发布了全球台湾简报，在一篇吉米以个人名义发表的与台湾人关于台湾防卫的对话的文章中，他提到我和他们交谈的主要目标是想理解他们对中共潜在的入侵有什么想法，以及他们伴随而来的对打仗的意愿。吉米还对这篇文章特别加注了免责声明，表明文章入面所表达的睇法和意见无意代表美国空军或美国国防部。在文章中，吉米说据他和台湾民众的交谈情况，他估计在台湾受到中共入侵时，大约有七成的人会留下来抵抗，两成人会离开台湾，一成的人会投降。吉米说就好像乌克兰战争一样，台湾人知道美国军队不太可能并肩作战，但他们希望得到美国对于提供非战斗支援的承诺和决心，尤其是在补给层面上。另外吉米指出同他交谈的民众对于美国能够提供什么的支援，多数人都感到无把握，大多数服役年龄的男性都表示愿意战斗到底，但条件是能够有必要的训练和装备，令他们奋力一搏。他们亦都反复强调拒绝做炮灰，不想白白送死。为了加强后备战力，台湾政府已经作出了一些改革，包括将义务役从原来的四个月延长到一年，并增加后备军人的训练时间。但吉米认为这些改革太少，亦都太慢。他指出，台湾的军队必须专注于真实性，而非着重于按照剧本演练。台湾的征兵及后备制度有必要彻底整改，后备部队训练亦应该着重于所处地区的防卫，例如乌克兰的国土防卫部队，台湾亦必须培育对他们所在地区的地形及复杂度有深入了解的战士。他强调台湾必须快速行动进行改变，否则就会太迟，现在要看领导人是否拥抱这种精神，提供最好的准备。 金米认为台湾抵御入侵的最大阻力就是美国必须加强台湾的决心，并是一旦发生军事冲突时表现承诺提供更多的具体支持。另外，台湾和美国还需要一个经过充分训练和战备能力的台湾民众，这个都是维护台海稳定最重要的。11月4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乌克兰在加入欧盟方面取得出色进展，有关乌克兰加入欧盟重要报告将会在几日后发布。综合多家媒体报道，冯德莱恩4号在基辅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召开新闻发布会时指，虽然和俄罗斯发生了战争，乌克兰仍然取得了很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绩，尤其是基辅的司法改革。冯德莱恩说，我知道你们正在完成出色的改革。如果这样的话，我相信乌克兰能够实现他雄心勃勃的目标，进入入盟进程的下一阶段。据报道，欧盟预计将在这个月8号提交有关乌克兰入盟进展的评估报告。评估报告将说明乌克兰在经济、法律等方面取得的进展，而欧盟27个成员国将会在12月举行峰会，决定是否允许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这决定需要全体成员国的同意。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政府已经采取所有需要的步骤，确保做好加入欧盟的准备。他誓言将继续推动改革，并强调要努力打击腐败，提高透明度，并减少巨头对经济的影响。河南禹州一家妇幼保健院被曝欠薪一年几，医护人员日前在门口聚集抗议，事件一度登上大陆微博热搜榜。六媒致电当地卫健委，工作人员回应超干脆，只是两个字。网上影片消息显示，11月3号，河南禹州一家妇幼保健院门口聚集了大量医护人员抗议，医院一年几无法工资。据大陆门户网站网易报道，该医院是一家公立医院，负责为妇女和儿童提供医疗保障服务。该院500几名医护人员年纪没拿到工资，医保和公积金亦都没有缴纳，医护人员面临着经济困境，无法支付日常开销和生活费用。据河北广播电视台报道，记者致电禹州卫健委，询问点解拖欠工资，工作人员回应话冇钱。记者追问，咁我哋点样解决呢？对方回应话唔知道。据网易报道，业务急剧下降，医院的收入锐减，导致资金短缺，可能是工资拖欠的主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医院管理层的财务管理和资金分配亦受到质疑，需要进一步审查和改进。消息令不少网友惊叹，公立医院居然会欠薪一年。随着中国经济下滑，特别是房地产业几近崩溃，地方政府卖地收入大减，多地政府财政吃紧。中共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全国广义财政收入大约205,000亿，同2022年同期相比只是增长3%，同2021年同期相比下跌8.8%。据安邦智库的了解，从去年6月，浙江、江苏、福建、上海、广东、北京等多地的公务员开始减薪，减幅在 15% 到 20% 之间不等。浙江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收入下降是 25%， 杭州甚至有机构的减薪幅度达到 40%。不单止是现职公务员减薪，还包括退休公务员、事业机关人员、部分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中共治下的大陆社会奇葩事件层出不穷。11月3号，浙江一名男子在银行提取过了身的嫲嫲的600元存款，被工作人员要求用800元开证明的事件，在中国网络引发热议。影片画面中，一家邮政储蓄银行网点入面，柜台内的工作人员称，取款人需要提供一项800元开示的公证遗嘱。 取款的男子向工作人员展示了一份由派出所开示的关系证明，表示直系亲属，相关证件都符合，卡入面只有600多元，你要我用800多元开证明，你自己动下脑想下。事件引发网民热议，有人说你不来拿钱就归银行了，你来拿就等于抢银行的钱，那不是难吗？亦有人说这件事告诉我们，在自己年老就来不得的时候，最好是提前做好移交，不然的话承接遗产的子女都会遇到麻烦，将自己的财产事务都列好清清楚楚交给子女。还有不少网民列举自己曾经在银行办理业务时遇到的奇葩事情，并谴责银行的种种离谱规定。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